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芒。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我们上次查到一个非常啊应该具有争议性的圣经，可是呢，蒙哥信主这些年来，怎么觉得大家在这一段的圣经上都是非常的极尽呢？小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知道哎，那当圣经。
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这个叫做路加福音，看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受难行走的时间与方向呢，好像在约翰福音里有一些插出来的事情，就是他曾经先到了耶路撒冷又回来，就是在他最后一次逾越节受难之前。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题目，
拿撒路复活之
后，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前后嘛，耶稣开始经过撒玛利亚，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个中间啊，好像还不真的就是像我们在其他福音书看的啊，因为路加福音出来了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前两次的节目做了。那个时候，小伟你就提到一件事情呢，就是约翰福音这里有一个修殿节，主耶稣到那儿去了一趟。这就表示他曾经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再回来，然后再到逾越节的时候才去，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吗？我记不得了。
你记不得了，蒙哥可记得，因为这个事情小魏这么一提的话，蒙哥就放在心里，就反复思想啊。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差不多就在春天的时候，那个修殿节呢，约翰福音还特别讲的是冬天的时候。
对，
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几章啊？小魏先给我们找找，读一读。
他是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对，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
没错。
耶稣回答说，我已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好，
我奉我父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你们不是我的羊，你看看。然后他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得他们，他们又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那小魏，这段圣经啊，像文哥常常觉得你要读圣经、讲圣经啊，学习神的话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会问问题，对吧？你看，年纪小的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就做什么？一面听，一面问。你不会问对的问题呢，你就往往会错失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大卫也是一生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求问，我们一生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求问。但这个问呢，不是问难，而是当圣经这样记的时候，你觉得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啊这些做圣经学生的人应该能够很本能的提出来的。
我的天，蒙哥，你这个铺垫铺得好长。
这铺垫很长呢，是因为蒙哥曾经非常非常羡慕一个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他年纪比蒙哥大，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我读过他写的东西，尽管他所得的答案蒙哥很多地方不同意， 可是他就有那个问问题的本事，一个很平凡的事情，他能够从好几个角度提出很好的问题来，然后从那些角度入手呢，他就能够把好多神的话里面的宝贝给你挖出来。那个是一个蒙哥曾经很羡慕的恩赐。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心里面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是什么？一些很直接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从这个问题以后应该引出的问题有哪些？
那一开始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修殿节到底是什么。
哎，对对，这个修殿节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从旧约的律法，所有的旧约读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修殿节，到这里有了修殿节。那当你遇见这个修殿节的时候，你心里有这个疑惑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先看看我们这个三字版的圣经后面有没有解释。
对对对，注读版的圣经参考书啊，我们现在有网上查一查啊，传道人问一问啊，大概他们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这修殿节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三字版的圣经后面有好多这个名词解释
啊，他说什么呢？
然后呢，我查了一下，竟然没有修殿节。
我没有修殿节，我是觉得三字教会还在过修殿节。
蒙哥这个意思就是修殿节不是一个好事情。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知道好多教会这个统战部都把它关了嘛。但是三字教会，呜、哦，好大哦！我们一个姐妹刚刚去北京回来，给我们拍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啊，东方红教会。
东方红啊。
啊，没听过这个教会吗？因为国内的官办的教会都盖了好大的建筑啊，有这个设施那个设施，有这个花园那个门牌，是不是很漂亮？修殿节嘛，
就是修理圣殿是吧？
啊，修理圣殿，而且不但扩张啊，包建筑工程啊。小魏你在里边待过，现在这教会尤其官方的教会修殿节的时候，那这大家都舍得花钱嘛，对不对？你这政府也拨款，信徒也捐钱，那谁最高兴啊？
当然是牧师最高兴。
哎，这你讲了啊，我是请教你。哎，我这个要请教你了啊，现在政府既然呢把这种不正规的小店都关了，那他要把这个三字的门面维持下去，又要在里边要推广这个政府的诗歌啊，将来新翻译的圣经啊，那他需要有一批效忠他的人嘛。那如果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对于凡是效忠统战部的在修殿节里面继续修殿的这个诸位长职啊，牧师们啊，尤其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呢，有进一步的怎么讲啊，
代理
拉拢，这不是拉拢，奖励，就是说听话的教会，听话的教会里面听话的人，政府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工资的提高啊，或者一些生活上的福利啊，有没有？
这个我最近倒是听到了一个消息哈。
什么消息？
我走了之后，
好事情都是你走了之后才会发生。
走了之后就跟那个弟兄吃饭，然后弟兄提了一。这个
今天我买单，是不是？今天我买单。
他们也是上神学院的，好像后面要给那个传道人的待遇要保障要提高
啊，待遇要保障要提高。那我们这边也是，我们这边在沃尔玛打工的人呐、啊，这最低工资开始往上升了。在快餐店呢，他们最低工资一个小时要给你，就是卖 hamburger 什么 McDonald 这种店的 Burger King 这种店，他们来讲说要给你升到一个小时15块钱呢。哎，乖乖。一个小时15刀哎，你看看。那你们那边传道人现在最低工资怎么样？既然是政府把它包工下来，包下来。
说政府，它是通过两会的名义去做。
那两会不是政府是什么呢？
人家官方解释，两会是一个中立的机构。
哦哦，中立的组织，好好，感谢赞美主啊！
听说好像现在最低可能要涨到这个5000块钱左右吧。
那我们需要赶快跟我们的这个穆恩弟兄啊、陆家弟兄啊，对吧？鸽子弟兄啊，通报一下这个好消息，5000块啊，
这个、
那很多啊。
这个还不一定啊，但是我确定知道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弟兄已经收到通知去领了，就是基层传道人每人也可以这个免费领一个这个电瓶车呀、啊。
哦，这电瓶车是什么？就是自行车上面装了电瓶的。
对，他的速度也可以开得很快，就像那种助力摩托车。
哦、为什么给他们这东西？是派去大马士革用的是吧？
像美国肯定是不知道这种交通工具，
这种
交通工具
是
往那个非洲那个那些第三国家烧的可厉害了。
是是，你别说美国不知道，我那天在休斯顿看见第一部这个车，就前天我看不出，哎，这车怎么回事？这人骑单车怎么骑得这么轻松？仔细一看，这个单车哎比普通单车稍微胖一点点，上面有个小电瓶，哎嘟嘟嘟嘟嘟嘟啊！我说哎呦，这肯定是中国外销到这里来的哦，所以国家有一些基本保障的福利是吧？嗯。
我跟你老说国家，现在还不定呢、
啊。好，以两会旗下的这个啊，自立自主自传自收自花自报销教会，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我讲的对不对？过修电节过得很开心啊，装修电这个，扩建点那个，哎，
解释了半天都没有想跟修电节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修电节我刚才是问你，你说的。你没查到？
查到了，现在那个后来我找了一个圣经的这个词汇词典，它上面有那个。
嗯嗯，对对对，你说三字版后面它没讲修电节，我觉得这是有点，怎么讲啊？有点这个良心不安，对吧？因为这一写下来，还跟我们太像。这字典怎么讲啊？什么是修电节？
那修电节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期，它呢时间是在这个。那么犹太人的立法的基留斯月
是以色列人的节气，那当然是以色列人的节气，难道还是外邦人的节气？不是，在于什么？基留斯月，基留斯月是
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立法中的九月。
哦，就是他们的九月，他们的九月等于我们的几月？
相当于十一月到十二月，就
是
冬天。
但是讲了半天，就是圣经已经讲清楚了，就是冬天，冬天的时候有修电节。对吧？那个修电节的来源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在律法里边，可是却在以色列人的规矩里边呢？
以色列人被这个灭国了之后呢？
嗯，
耶路撒冷地区一直处在当时的列强争夺和侵占之下。
哇，列强是指的谁呢？是
列强周围，
特朗普和普京是吧？列强周围的
争夺侵占之下，
争夺侵占这个列强，你看看两月之后，好好好，他是说以色列灭国之后是吧？
然后就特别强调这个耶稣降生前就是公元前167年，
怎么样？
有一个犹太祭司，
犹太祭司
叫马他提亚，
马他提亚，好，
他的这个英文呢是 MATTATHIAS，
就是被一个人被马蹄踢到，有点念的结巴了，就是马提亚斯。这马塔提亚祭司怎么样了？
他聚集了一些犹太人，然后反抗当时侵占耶路撒冷的叙利亚军队。
侵占耶路撒冷的叙利亚军队，等一下，两约之间，如果到了公元前167年，是吧？他是不是这么讲的？那块地应该是在希腊王国的手下，怎么跑出来一个叫做叙利亚军队呢？这叙利亚是指的什么？是以前的亚述王吗？还是什么？
我这个解释是非常的简短，他没有
用想，就是简短到一个地步，他引起误解就不行了。所以我说嘛，咱们传道的人呢，读圣经的学生要会问问题嘛。叙利亚军队怎么样？你先给我们讲讲嘛，等一下蒙哥再来猜一猜。
然后他就说，这个马他提亚死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儿子叫马克比，他就继续率领犹太人奋战。
哦，马克比是大狼头的意思，马克比是他的外号。马塔提亚是老爹啊，是一个祭司，他的儿子是马克比，然后呢？
然后以弱胜强。
以弱胜强啊，以弱一般打赢就是强的嘛，是不是？打输了就是弱的。你说八路军把国民党打败了，到底哪个是弱，哪个是强？本来八路军就强，我说本来八路军就弱，那也不对。好，这个不说。好了，以弱胜强，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来不行的。照说呢，这个叙利亚的军队应该比他们要大，可是他们反而把叙利亚的军队打退了。那然后呢？
最后写了一个是在耶稣降生前165年，就是公元前165年就攻克耶路撒冷。
攻克耶路撒冷，好，那怎么样？
建立了这个马克比家的世袭的为祭司的政权。
建立了马克比家世袭的为祭司的政权。
就他们一家人在做祭司。
啊，那读到这里你问什么问题呢？那我这样问哈，他们这个政权有没有名字呢？
他后面写了一个，就是这个局面就维持了大概100年，然后这个时代就称为马克比时代。
马加比时代。
然后他们就比较注重这个洁净修整圣殿，并且在这个犹太历的9月25号恢复了对神的这个
献祭，
然后把这个时间定为修殿节。
好，这个时间定为修殿节，那以后大家就守这个修殿节是吧？
对，他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节气呢，就以色列人要点灯8天，然后后来又提了一下耶稣降生前63年这个马加比王朝被罗马帝国这个灭亡，但是修殿节却有，
修殿节还留着，
所以到耶稣仍然有修殿。
我觉得你那个词典那个字典写得很好，因为每一句话都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头一面听一面问。那日期还有开头几句话我们已经讲过了，历史部分他怎么说的？
自公元前600-700年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相继灭亡之后，耶路撒冷地区一直处在当时的列强争夺和侵占之下。
以色列南国北国灭亡应该是公元前多少年？
北国是公元前722嘛，南国是公元前586。
对，586年灭了以后，犹大地这块地啊。
他说的是耶路撒冷地区一直
耶路撒冷地区
列强争夺和侵占之下。
好，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之后呢，小卫你可能需要啊重新想一想啊，你今后的去向到底怎么样？你是再回到这个两会中间的这个去拿他的基本工资和电单车呢、电瓶车呢，还是？你实在是应该重新为这些东西啊另外做一些注解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有这个责任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参考书你抄我，我抄你，而且翻成中文以后是非常不准确的。首先什么是耶路撒冷地区？因为历史上来讲，老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毛老爷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里面，他讲了三个地名来形容那块地，叫做什么？
晋察冀是吧？
对，那晋察冀这是一个特殊的名词，今天我们还看得懂。当你去要形容这块地区的时候，你可以用晋察冀，你也可以用别的名词啊，你可以用现在的省份的名词，但是你不能说延安那一带，你明白这意思吗？你要做词典，你就必须要与历史的怎么形容这个地方接轨，因为历史上不错，犹太人对那块地方有个名字，希腊人有个名字，罗马人又有好几个名字，但是每一个名字都是有道理的，有史迹可查的。你如果中国人要写这段，你就不能凭自己的印象说耶路撒冷一带没有这样的话。那个地方应该叫什么？
按我们印象，他又用的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但是他用地区这个词好像又不对。
因为他在讲的是以色列亡国之后，那个列强在上面打来打去的这块地，那绝对不止耶路撒冷这个城。很多时候他们打来打去跟耶路撒冷没关系。你既然是讲这件事情，又说是以色列南国北国都亡了，
那是犹大帝吗？
没错，犹大帝。你如果不清楚怎么说，你就是犹大帝。
好，
那你用英语来讲的话，就是 Judah 或者是 Judea， J-U-D-A-H 或者是 J-U-D-A-E-A 或者是 J-U-D-E-A 都一样的意思。那巴勒斯坦这片地方，你如果要形容耶路撒冷这一带，你真要这么讲的话，那就是圣经里面的以法莲山地啊，犹大山地啊，这个叫做犹大地。往上去呢，撒玛利亚，大家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再往上去呢，加利利。以色列亡国以后，希腊罗马的历史总是用这几个名字，而不是用耶路撒冷一带。因为这些名词当我们在念的时候，你是可以和外国的文献接上轨的，所以人家可以进一步去查这个资料。你不能写着写着自己发明一个名词，因为你的印象是耶路撒冷，
对不对？你不能这么说的。第二个就是说所说的列强是谁，
他后面好像讲的是叙利亚，
叙利亚，叙利亚之外他还提到谁，
叙利亚军队，然后在这个文章里面好像没有讲到了。
他最后再有说灭于罗马，对不对？
对对对，灭于罗马。
好，这个圣经里面呢，至少到旧约王国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军队叫做叙利亚军队？
没有，
没有。有没有一个省叫做叙利亚省？在新约或者旧约？
新约里面不是有那个什么？
啊哈，新约里面是讲到叙利亚。
对，
这个叙利亚呢，应该是在罗马政权底下的划分的一个行政区域，但这个名字在以前用不用？
旧约里面还真的有一个叙利亚国的乃曼。
难道说那个叙利亚国的乃曼，那个叙利亚后来还在打犹太人，直到被罗马帝国灭掉吗？
那肯定不是。
你去查一查就知道嘛。中文其实翻得很正确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不是说叙利亚王底下有个乃曼是他的大元帅，不是，只是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回头讲那个亚兰王，他就直接用当时罗马的行政称呼来称呼那个地方，叫做叙利亚，叙利亚国的乃曼。字典你还这样写，就是该打屁股。你这个字典是不是也是这个啊两会出版的啊？
啊，不是。
不是是吧？哈，那还情有可原的。可是小魏，你看见没有？这是咱们中国基督徒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讲话不准确。尤其你在讲别人的历史，讲圣经的历史，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准确？什么叫做叙利亚军队？你如果说叙利亚军队，那你认为叙利亚是一个国？这个叙利亚国是什么国？
对，其实不是叙利亚。
这个所说的列强到底是什么？你得讲清楚啊！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手下的将军瓜分天下，就犹大以东这块叫做叙利亚，以西是埃及，埃及这边我们把它叫做托勒密，叙利亚这边我们把它叫做 Seleucid 王朝，塞琉斯王朝什么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希腊人，不是埃及人，也不是叙利亚人。那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这个后来的历史啊，罗马历史，凯撒大帝啊，还有这个马克安东尼啊，被这个所谓的埃及艳后克利奥佩卓迷得这样神魂颠倒。那你要晓得，这个克利奥佩卓啊，其实他的血统根本就是个希腊美女，他的文化承传也都仍然在这个希腊罗马的主流里面，只是又加上了一些埃及的异国情调啊。就好像你现在这个啊，国家总理要是遇见个什么中苏混血、中美混血的艳后型的，哎，那很可能被迷得神魂颠倒啊！这不能乱讲。这两边一直都还是亚历山大他几个将军的后裔啊，这事儿我们要搞清楚，你才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打仗呢，这个犹大帝遭殃。那为什么这两边会在这个犹大帝加利利这一带打来打去呢？这块地早就不是流奶雨蜜之地，是相当荒凉的，而是因为它的战略位置。埃及是地中海的谷仓啊，总是有人要觊觎的。这两边的希腊将军以及他们的后裔要夺权，那往往这个战争就发生在中间这块地，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啊。那这些战争常常又是跟耶路撒冷没啥关系的。当时耶路撒冷犹大帝是在有时倒这边有时倒那边，但是应该算起来呢是算在东边这个叙利亚塞琉斯 Seleucid 王朝的领地之中。你看见没有，我们为什么需要重做这些工作啊？现在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传道人好像觉得这工作不需要再做了，其实这工作绝对需要再做。我不要说中文写的有问题，这些历史的史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都没继续考证下去。好了，我们再往下什么？
然后呢，就突然到了一个时间点，就是耶稣降生前167年。
167年。
对，然后就直接指明有一个犹太祭司叫马太提亚。
好好好，这个犹太祭司这四个字怎么解？什么叫做犹太祭司？
犹太人的祭司吗？
不，还有什么太阳神的祭司吗？什么叫做犹太祭司？他是犹大祭司呢？是犹太祭司？
说了，就是犹太祭司。对，
我知道了。犹太，所谓犹太是什么？犹太是一个支派吗？不是。你看神的话语是炼金，你的圣经局里面绝对找不到这种模棱两可没有必要的废话，你越讲越迷糊。那你既然他是说犹太祭司叫做马塔提亚，马提了他的牙是吧，
他们是马塔提亚、
yeah. 那我们读到这里，我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信息，我希望他在这里面应该把它写出来。
这个马塔提亚到底是谁，然后他
他有没有说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呢？
没有讲。
他如果是祭司，他是哪一个支派的？
对，他跟旧约的这个关系他也说出来。
我们至少还可以假设那个时候的祭司应该是利未支派的，对不对？他要么是利未支派的祭司，要么不是利未支派的祭司。既然讲到祭司，那旧约里边一讲到祭司，他要么是非法的自立为祭司，要么是合法的。如果是合法的，总是会告诉我们他在利未支派里边的承传是什么。这个马加比这些祭司啊，就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啊，不要说是利未支派的哪一族的人啊，是不是利未支派都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假设他是利未支派的祭司，但是利未支派的祭司和以色列的大祭司是不是一回事情？
大祭司是利未人，但是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是吧？
对，好，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常识，大祭司和祭司是不一样的，祭司和利未人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虽然他们都是利未支派的，这是一个服侍神的，我们现在停在这个，把这个观念摆在里边。然后他说什么呢？这个祭司怎么样？
这个祭司就是开始去聚集一些犹太人、然后反抗当时侵占耶路撒冷的叙利亚军队。
他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反抗？
这个小字典里面没有。
小字典没有。
但是我在这个
其他地方你收到的资料是什么？
我们这个中国人用的最多的百度的百科里面，他讲了一些原因。
他说什么原因？
当然他这个讲的更加详细的，叙利亚这个军队是哪里来的、然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就是逼迫犹太人不许他们行割礼守安息日。
是一直不许呢，还是到了某一天他曾经有一个不许的事件？没讲。
这个就
没
有讲。
没有讲。
网上的这个说有一个人安提阿古斯是来到耶路撒冷，就是公元前167年，
是
进到圣殿，然后开始亵渎。他怎么亵渎呢？就是在圣殿里面放了宙斯的神像，立了宙斯的祭坛，然后献猪给祭司，然后猪嘛肯定是这个犹太人忌讳的。
他这些的记载的史料是谁说的？
没写。
好好好，小魏，这个题目再谈下去呢恐怕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下回回来继续讨论。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